房叔安保着皇太子赵曙，一行男女五人要回东京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正走到秦岭大山之中，眼前有一座大山，名叫飞虎岭。这块的地势相当险要，另外十分僻静，那真是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就是白天吧，都很少有人在此走动。房叔安就发现这地儿叫人害怕，告诉张的车，这车子快点走啊，快点穿过这架大山，另外多留点神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走了没三里地，突然间就听见锣声响亮，呼哨响亮，把房叔安吓得浑身上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头发都竖起来，赶紧拽出小片刀，蹭窜到车子前边，把手一举，你停住，先停住，远远越。张的车把车子停住了，皇太子赵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撩起车帘从车上也下来了。房叔安，怎么了？情况不妙，您赶紧上车，什么事您都别管。言还未尽，就见从两旁树林之中山石喇子后头出来百十多号，一百多人，手中提着是刀枪棍棒，为首的有四个人一字排开，把去路给拦住。这四个人是仨大个一个小个，这仨大个长得是相貌凶恶，都在30左右岁，一个手里提着金刀，一个手里拿着双钩，一个手里拿着冰铁棍，另外有个小的拿着折铁刀。这小个是个黑胖子，长得矬骨伦敦，亚骨伦敦，敦骨伦敦，脑门子上还有一道横疤，满脸横丝肉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房叔安经历多，见得广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，一看就清楚了。闹了半天，占山的山大王，这是劫道的，这是。哎，人还不在少数，老方的心顿时就缩紧了。可是遇上这个事儿了，现在肩担着重担， 那几个人能干什么？全指着老方呢。现在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啊。所以房叔安是硬着头皮就得在这顶着。老方往前紧走几步，把小片刀交到单手，冲着来人一抱拳，哥们老大，呵呵呵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大家都挺好呗。那个矮胖子拎着折铁刀过来了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老方多时，
朋友，请问您贵姓啊？道个腕儿吧。
哎，在下姓房，双名舒安。
哦，知道知道知道，您就是开封府的护卫，有名的戏不大头鬼房舒安，对不对？
嘿，一点不错，正是在下。您怎么知道？
哼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
房叔安呐，咱有缘呐，咱在燕春楼见过。
燕春楼？
房叔安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。
我记得没见过。
见过，你在明处，我在暗处啊。
哎，
你对我未加注意，我对你可是看了个清楚。
不错呀，
你出手大方，花了10,000两银子买了姑娘巧巧。你们进行交易之时，我在里间看的是清清楚楚，有这事儿吧？方叔安一听坏了，那么让这小子全知道了。老方只好承认，那对，有这事儿。那朋友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不明摆着呢吗？现在我们哥们弟兄占据飞虎岭，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涨钱，那我们吃喝玩乐这钱从哪儿来呀？就得靠着你们这些人养活，你说是也不是啊？哎，我深知你们有的是银子，今儿个没别的说的，车马牲口都给我留下，有多少钱也给我留下，就这事儿。你房叔安什么不懂啊？你可别觉着你是开封府的，别觉着你小有名气，在这块地皮上你呀摆不开，远水不解近渴，对不对？光棍可不吃眼前亏，我们也不管你是谁，天是王大，地是王二，我们身守五支令，全守就要命。哎，就认的银子，这回你听懂了吗？那几个人也说，把银子留下，把车留下。方叔安一听啊，遇上吃生米儿的了，还得跟他穷对付啊。原来如此，好说好说，钱是国宝流通，我花也是花，哥们花也是花，那算不了什么，就给了你们哥几个，我再去挣去呗，这都是小意思，不过那钱我得花到明处啊。请问哥几个尊姓大名，得赏下来吗？有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，我房叔安也是好交的人，知道我戏里，当初我也是干你们这一行的，我占据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，我在江夏号称江湖的三鬼，我也干这玩意儿的，对不对？说起来咱还是一家人呢，能不能给我道个腕？黑胖子一听，行行行行行，我们也不怕你告密，官府也不敢把我们如之奈何。现在你听好了啊，看见这架大山没？这大山叫飞虎岭，飞虎岭上面有一座宅子叫段家寨，看着这二位没？他用手一指，这位金刀将段国祥，双钩将段国瑞，看着那位没？那就是我们的寨主段老魁，段三爷。要问我，我叫海力蹦王七，听明白没？啊，闹了半天是王老弟，好好好好好，这个咱这么办好吗？要说钱有没有，有的是。你讲话了，我们给姑娘巧巧赎身呢，花了白银10,000两，另外我们还管了一档子闲事儿，又花出3,000两，我们人吃马喂也花了不少银子，这回回东京路上还得花钱，要把这些都刨出去，恐怕连一毫银子也剩不下了。要说把车什么都给了你们，我们怎么回东京啊？朋友，咱这么办，能不能闪开一面，给我房叔安点面子，让我们过去，我记住了，你们这叫飞虎岭段家寨，用多少钱回去，我把银子凑齐了，派专人给你们送来，你看行不行？ 这个王七一听笑的是前仰后合呀，哈哈哈哈，我姓房的，你拿我当三岁的孩子了，哎，你认为我们都是傻子，就你贱，把你放过去，一毫银子都没有给我们送来，那得等到哪年哪月呀？废话少说吧，你今天不交银子，你们一个也走不了，你相信不？那几个就要往上冲，方叔安一看呢，不行，看来今儿个想要不动武解决不了问题呀、啊。既然软的不是，咱就得动横的了。方叔安把小片刀交到正手，未曾说话，自己练烫刀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最后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。嗯，安呆，我说姓王的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打听打听房叔安是干什么的。我说堂堂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，知道我干老谁吗？赫赫有名的白眉大侠。知道我老叔是谁吗？玉面小达摩白俊瑞。知道我四爷爷是谁吗？翻江鼠蒋平。知道展爷爷是谁吗？南侠玉猫展雄飞。知道北侠谁吗？那也是我爷爷紫南伯欧阳春。我说小子，你可放明白点，光棍可不斗势力，就冲你们这些毛贼草寇敢跟开封府的官人明火执仗勒索银子，你们真是罪上加罪呀、啊！明白事儿了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让我们过去，这件事情就值当没发生过，如若不然，您来看，我今天来个宝刀斩群贼，有一个是一个，我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是一个不留，我要踏平飞虎岭，断家寨，你害怕不？王七一听，我怕什么呢？我怕我就不干这事，干这事我就不怕。小贼，拿命来！这王七也往上一纵，抡起折铁刀，直奔房叔安。那个说，这帮人真在这劫银子吗？对，这王七呀、啊、没说瞎话。王七这小子经常在汉中住寨，他干嘛呀？他是奉命在那蹲点儿，看看有钱的啦，哎，都带着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如果从飞虎岭这一路过，他给送信儿，然后他们就做这买卖，靠着抢劫为生啊。这事儿说来也巧了，王七在汉中待着闷得慌，跑到燕春楼也来玩乐来了。房叔安他们做买卖的确让他看见了，他一瞅这家伙出手大方，一伸手就是10000银子。他们身上得带着多少钱？这买卖要做下来就发笔大财。因此他看准了房叔安，也看准了皇太子赵曙等人，他事先跑回飞虎岭给送了信儿。他们呢分兵四路，大道边小道沿全派了人了，他们就怕落空了。哎，事情头也真巧，真就没落空。房叔安他们走这条路整走个正道，到了飞虎岭家门口了。所以王七心里高兴，活该这买卖做成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王七仗着人多势众，往前一纵是抡刀便剁。房叔安硬着头皮啊，上步闪身喊了一声：“来宾好！”手腕子一翻，用小片刀 把折铁刀给压住了，紧跟着手腕子一翻，使了一招叫拨草寻蛇，拧张扬揉，小片刀是贴耳撩腮，奔王七的脖子就来了。王七赶紧往下一搓身，房叔安小片刀走空，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。老方心里头着急呀、啊，急什么？他这两下子怎么样，心里最有数了。慢说人家一百多号，就有个三个四个的，他也顶不住啊。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呢，到了现在房叔安真冒了汗了，心说我死不死是小事啊，皇太子要有点差错可就要了我的命了。因此房叔安心里头也着急，跟王七在这玩命。这王七这能耐也不怎么地，为什么呢？跟房叔安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俩人30回合未分胜负。要光王七行啊，人家后边还那么多人呢，金刀将段国祥、双钩将段国瑞和他的老爹爹这段老魁都在后头观战。段老魁一看，孩子们还在这等着挨雷呀、啊，下家伙上！哦，段国祥、段国瑞上来帮助王七三战方叔安，一把金刀，一对双钩，再加上一把折铁刀，把老方是困在当中。方叔安你看要了我的命喽，只好勉强在这招架，是躲躲闪闪呐、啊。其他的人过去把那辆车给包围了，张的车也好，小德安也好，尤其是皇太子赵曙，根本就不懂武艺呀、啊。人家这一上来，他们整个等着挨锤呀、啊。房叔安用眼角的余光看得清清楚楚，就见四个人被人家生擒活拿呀，然后塞在车上，把车赶进飞虎岭。他看得非常清楚，老方一跺脚，完了，要了我的命了。皇太子落到他们手里还好得了吗？一旦他们知道皇太子的真实身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老方一着急，这一走神坏了，让你使双钩的段国瑞，那钩子正好搂到腿肚子上头，没搂得太实在，要实实乎乎给搂上，腿就废了。只是那个钩尖搭了一下，刺啦，把裤腿给拉开了，皮里肉外的皮给划了个口子，那也够疼的。房叔安疼的一蹦，我的妈，就扭头便跑。这四个人拼命就追他，眼前有一座石喇子，房叔安光顾跑了，没注意脚下，一脚蹬空，我的妈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从石喇子上头就咕噜下去了。下边都是树木和荒草，要一个人咕噜到里边，想找势比登天。这几个人追到石喇子边上看了看，哼，非把这小子摔成肉泥不可了，收兵。这就叫贼人胆虚，他们也怕出事儿，而且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所以收兵回了飞虎岭。天哪，就快黑下来了。单说方叔安，幸亏被两棵树把他给挡住了，一个挡住上半身，一个挂住双腿，不见真就把他摔死了。老方摔得吓得是昏迷不醒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呢，这口气才缓过来。哎呀，哎呦呦呦呦， 浑身上下这个疼劲就甭提了。
老方睁开眼睛，强挣扎着坐起来，往下一看，我的命啊，我怎么那么命大没摔下去？这样摔下还好得了？往上看，离着不太远，
方叔安咬紧牙关，连蹬带爬，攀着树木上了石喇子，抬头一看，清静静，空荡荡，一个人影都没了。看了看天快黑了，方叔安是腰酸腿疼啊，找了棵树往上一靠，老方就想方才的事，真是做了一场噩梦。他把伤口包好了，老方就说我们怎么办呢？皇太子落到人家手里头了，巧巧落到他们手里了，我那么大个姑娘落到这帮人的手里头，什么后果？德安张的车全落在人家手里了，看来是九死一生啊！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们救出来。也罢，我跟你们拼了。
方叔安想到这儿又泄气了。
心说话，方叔安呢？方叔安，你拿什么拼？你有这个本钱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要有那个本事，刚才你能滚山喇子吗？这不可能的。
哎呀，我就是到跟前我也得送死啊，我死事小，救不了太子事大呀。哎呀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我来的时候带俩人就好了，做我的左膀右臂，现在剩下我一个大饭桶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呀，怎么办？
他一想，可能此时此刻皇太子已经暴露了真实的身份，他们怎么处置他不得而知。
那个巧巧，
他不敢往下想了。方叔安一闭眼，拿后脑勺撞这棵树，大
算了吧，他们肯定不能得好结果，我还活着干什么呢？我还能回开封府吗？见着我干老徐良，我怎么答对？见着相爷，我怎么结实？我不是个人呐，谁也不怪，就怪我房叔安没这本事。皇太子，各位干老老叔，我要先行一步呢，我到阴曹地府等着你们呗。
方叔安想到这儿，眼泪巴嗒巴嗒滴答下来，叫横刀自杀。